好，然后贾母都到了正室了，那也是锦衣绣屏焕然一新，就是过年，所以所有的幕帐啊这些窗纱都要糊新的，都要换新的，当地火盆内粉着松柏香百合草，贾母就归了座，老妈妈们来回，老太太们来行礼，贾母赶快又起身，只见两个老妯娌已经进来了，大家拉着手笑了一回，让了一回，就他们要行礼，贾母当说不可以，就说我们是同辈的，不要行礼了啊，就是让了一回。吃茶去后，贾母只送至内仪门就回来了，归了正座，贾敬、贾赦领诸子侄进来，贾母笑着说：“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吧？啊，所以这一年难得你们把家管得好好的，你们不要跟我行礼了。”那一面说，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俱行过了礼。啊，我们小时候也是要给爸妈拜年，然后拿压岁钱。那爸妈一定说不要拜了，不要拜了，就拿压岁钱。可是你当然知道那是客气，你真的不拜他就翻脸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过去的客套啊，就说贾母说啊，你们一年也都辛苦了，你们不要拜了。可是他一定拜的啊，男一起，男边一边，女边一边，行过了礼。那左右两旁设下了交椅啊，交椅就是那种可以折叠的临时性的椅子，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座受礼，就是按照不同的辈分一个一个行礼。那梁府的男妇小厮丫鬟也按差役的上中下行礼毕，所以这个行礼不只是家族，也包括了佣人，佣人有上阶的、中阶的、下阶的，有不同的 阶级。那小丫头还要给大丫头行礼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阶级森严的关系，然后又散压岁的钱，所以拜完礼才散压岁的钱啊，才发这个压岁钱。荷包金轲子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啊，就是这种饮料性的东西。屠苏跟合欢都是一种 草类的东西，所以大概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调酒类里面放薄荷啊，放什么，就是香草啊，屠苏、合欢来做成的酒。吉祥果、如意糕都是为了讨吉利，所以把水果做成吉祥的样子，把 糕点做成如意的形状。那贾母就起身进内间更衣啊，还要换衣服的，因为刚才她穿的带比较正式，因为要行礼，换内间更衣。众人方各自散出，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啊，灶王爷就是管炉灶的，灶王爷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相供啊，就是拜天拜地拜所有城隍啊，这些纸马的东西。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脚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脚灯，脚灯是过去用动物的脚磨过以后做出来的灯，这种灯是风灯，因为是挂在外面用，所以风吹的时候它不会灭，就是纸的灯笼不能够在外面用的，所以脚灯或者玻璃的灯都是在户外用的啊，都是在户外用。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讲的是大明脚灯两六高照，就是路灯，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团锦簇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每个人要穿新衣服的啊，穿新衣服，所以打扮得非常漂亮。一夜人声嘈杂，笑语喧天，爆竹起火，络绎不绝啊，就是那个过年的那个景象被作者所描绘。好，第二天是正月，正月初一就是大年初一，次日五谷，天一亮，贾母等又按品大装，就是按照他的品地化妆起来，摆全副执事，就他所有的这个他的阶级应该有的执事的仪器全部摆起来，进宫朝贺。因为你要先给皇帝拜年，先给娘娘拜年啊，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元春不是生在元旦吗？所以这天是他生日，所以兼祝元春千秋。饮宴毕回来，再到宁府，再祭过列祖，然后回家受礼毕，然后大家才拜年，给贾母拜年。那就换了衣裳歇息，所有的贺节的亲友一概不会。好，所以因为贾母混到这个辈分了，所以大家来拜年还可以不见啊，可以不见啊。我们小时候知道那个，常常有时候那个老祖母他们就会这样子，就是说不见客的，因为太累了 就是因为每一次见客他又要打扮穿衣服起来拜啊什么搞个半天，所以就一概不会，因为当然一定要到那个辈分啊，一概才能够一概不会。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薛姨妈李婶他们就来陪着贾母来说话聊天，或者跟宝玉宝琴宝钗黛玉赶围棋磨骨牌做戏，就打打小牌啊玩围棋啊，他们就跟孙子们在一起，就过年上比较开心。王夫人跟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啊，就是每一天都有酒席的，那边厅上院内皆是细酒，亲友来的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了。那早又元宵将近，好不容易忙了七八天，觉得过年可以忙得差不多了，元宵节要到了，所以荣宁二府张灯结彩啊，因为元宵节是一个上元节，第一次月圆的节日，所以一定要挂很多的灯笼结彩来庆祝。所以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第二天贾珍又请贾母，接去随便领了半日就去玩一玩。那王夫人跟凤姐连日被人请去吃酒不能胜计，就是他们每天要应酬的，这些贵妇人就常常要出去做应酬。那到了十五日之席啊，就是元宵的这天晚上，贾母就在大花厅上命令摆几桌的酒席，定了一班小戏，满挂各色的家灯啊，所有的灯笼带领荣宁二府的这个子侄孙男媳等家宴啊，家里的宴会。贾敬素不如酒，贾敬不喝酒也不去请他，因为贾敬在庙里喜欢在庙里这个修行，所以后日十七日四祖已完，他便出城休养去了，就他是住在道观里的，所以这几天在家内也是静室默处，一概无听无闻，不在话下。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完全在讲这个家族里面的这种排场。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下面有一段就讲到他们家里面摆设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假设到了家中跟众门客赏灯吃酒笙歌寡耳，然后锦绣银谋，其曲变快乐另与这边的不同。那这边贾母花厅之上摆了十来席，你看光是家宴摆了十来桌啊，所以这个家族之大是很惊人，摆了十来桌，每一席旁边设一个鸡茶几，鸡上设炉瓶三室啊，就是香炉啊花瓶啊这些东西，焚着御赐百合供香，又有八寸来长四寸宽二寸三寸高的点着宣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这些都是细节。可是这一段有一点点不同版本的差异啊，有些版本里面出现了一个惠娘这个角色，就是刺绣非常好的。所以《红楼梦》因为当初最早是手抄本，在流传的时候未免会有不同抄本的不同。抄本很奇怪，抄本就是你在手抄的时候忽然你可能就自己添油加酱进去了，所以目前发现的抄本都有不同。那我们前面看到都是小不同，这一段出现大不同，我觉得是有一个惠娘非常会做广告，就要为了告诉人家说他是江苏苏州的绣多么好，就讲了好几页的这个绣。现在有些版本就删掉，可能看李仁的版本，这一段就已经被删掉，可是在很多的石印本里面这一段还保留。那基本上我们看得出来应该不是曹雪芹手笔啊，因为曹雪芹不至于最后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去写惠娘这一段写这么多，他基本上只是要写排场，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遵守曹雪芹原来的。大家现在一般把惠娘删掉以后，就是看到家里有各色的旧窑瓶，然后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这些鲜花啊，就是中国的插花其实是有名堂的，岁寒三友里面会用到松枝啊竹子啊这些东西来插花，就岁寒三友玉堂富贵里面大概是有牡丹这些东西啊，这些不同的插花。上面两席是李婶薛姨妈贾母，东边设一席是透雕的夔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银枕皮褥俱全，塔之上一头又设一个极轻巧的羊漆描金小鸡，注意羊漆描金小鸡，我一直觉得很像路易十五宫廷里用的东西，描金然后有点带浅粉色描花的这种小茶几，就是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的家具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很小巧，所以这里特别加了一个羊这个字，就是这个东西大概不是本土的 啊，阳栖的一个描金的小鸡，鸡上放着茶碗、寿与手巾，喝茶的、漱口的、擦嘴的、手巾，这必有一个眼镜盒子。好，我们注意眼镜盒子，当时也很多是西洋做，因为西洋的光学已经发展出来了，所以会用水晶去磨出老花眼镜。好，开始有眼镜了，眼镜盒子，贾母就歪在榻上跟众人说笑一回，然后又自己拿着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所以很像那个西方的贵族老太太看戏的样子。所以这个眼镜也可能不是戴的，也可能是有一个长柄拿着的，就是我们看到西方看歌剧的时候拿着那样的一个 小眼镜。所以洋物在《红楼梦》里面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常常用到洋这个字，有时候它不用洋，可是你知道这个眼镜在光学的发展里可能是西方的东西。